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生命记。生命记我们在这个概论当中就已经是提到过，这个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这个迦南之前，摩西最后一次在摩押平原给大家的讲道。这一个整篇的讲道，其实你会发现有许多跟出埃及记的内容相似，甚至于是重复，对吧？因为呢，它本身就是对于律法的一个重申，所以才叫生命记嘛。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篇道？是因为上一次听过律法宣讲的那一代以色列人都已倒闭旷野，而现代的新一代以色列人，第二代的啊，我们所谓的出埃及的初二代或者叫旷野二代，将要进迦南得为业，他们需要来了解神的律法，要知道这整个的律法的原则与细则，然后使他们能够来在进迦南之后，可以在他们的敬拜，在他们的社会，甚至在他们的生活方面都能够来践行上帝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这一篇生命记讲到有一些是非常的高，就是关于怎么崇拜上帝，有些是很具体，是关于这个法律一些问题，又有一些会细致到一个让人觉得很哇，这个圣经居然关心这种事情，有这样的程度，是吧？我们今天读的这经文当中就有好几处给我们这种感觉。但是你须知这里边这些的经文，这些律法，它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因着这秩序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天上的秩序、人间的秩序和自然界的秩序，它的背后的那个内在逻辑都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的一点，因为他们是同出一位那位有主权的上帝，都是由他创造、命定和拯救的，对吧？所以你要透过这个自然界，你用一种属灵仿生学，你也能够晓得一些人间当有的事儿。然后你在人间的一些样式当中，你也能够来清楚的知道它是天上之样式的投影，对吧？这些互相都有关系。主耶稣自己是不是也经常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都是在拿人间的事打一个比方，对吧？而这人间的事的那个比方，就是说好像是自然规律，对吧？以及我们所说的人间的健全常识。为什么这些事会跟天国有关系？就是因为它内在的秩序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读到任何的经文，无论它多小，你都需要会意，这里边通常都是有属灵含义的。虽然也不一定都要过度解读，但是你不能完全只按照一个理性思维去拆穿它。看到一棵果树，你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果树是什么什么科什么木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完事了，就是一个理性的经济思维。你想不到这个树是代表着上帝的什么心意，它是有着怎样的一种美丽，有哪些关于它的诗篇，是吧？有哪些关于他的一些美好的故事，这才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就要来分几段来看。第一个小段就是说牛羊这一块，你会发现里边的第一这个关键字就叫做不可羊为不见，也就是说你不要漠视，对吧？漠视，如果你看到了冷漠的漠，不是说这个末日的那个漠视，不要去漠然视之啊！他劝你说，在你邻舍的牲口走失的时候，你不能去假装看不见，而是要把它牵回给你的邻舍。所以你会发现圣经记载过几次他出去找驴找马，扫罗是不是出去找他父亲所丢的驴，翻山越岭的走出好几天的路去。用到今天来说，丢了你就丢了，你找什么找？你自行车丢了，你还想走遍全城找回来吗？你以为你是外宾呢，是吧？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大多数人会践行律法。我们可能说你看到那个驴，你说这驴长都一样，但古代人家家都养驴，人家一看的就是不是自家驴，是吧？然后一看就是走失了，就会给你牵到家里，然后有人来找的时候就还给他，对吧？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发现这里边在提醒我们什么呢？假如说一个人他看到了邻舍的那头驴， 又高又壮，比他家的马还大呢，是吧？啊，很嫉妒，就到家给人把那个驴偷过来了，这是个严重的罪行，这毫无疑问，是不是？啊，因为你贪恋人家的驴，对吧？但是你说他驴自己走丢了，而且你注意，我可不是说你走丢了我就带我家去弄，我只是懒得去管你，就你这邻居，就你这个德行，是吧？一天天就是没个什么的，丢了正好，我心里窃喜，说实话，死到那儿才好呢。我也没有去得利，但是我看到你遭点害，我心里挺高兴的，我就不管。虽然说是把驴还给失主是一个善行，但是你会觉得我不做这个事儿，我也没有害你啊。那律法在今天的这一条就告诉你，若不行善就是犯罪，对吧？所以呢，你要正面行动，要主动行动。你爱邻如己这句话不是个空谈，你是要体现在许多的事儿上的。所以呢，你这就不是行不行善的问题了，而是你若不如此行，就是恶，就是罪。就像咱们圣经雅各书里边提到说，四章十七节，对不对？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就这就是他的罪了。你说见义勇为，好像你就觉得很值得褒奖，对吧？那你见义退缩呢？你以为仅仅是明哲保身，仅仅是说我没有作为而已吗？不是，你在恶人与义人之间，你说我保持中立，我谁也不帮，你就已经在帮恶人了，对吗？你就已经与这罪有份了，你已经犯罪了，因为你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这里说的是邻舍，出埃及记的平行经文就更进一步，就不要让你误会。23:4-5出埃及记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儿说的是甚至于这种行善要给予你的仇敌，对吗？当然那个原文的仇敌大致上指的是正在跟你打官司，正在告你的，起诉你的原告，是吧？你是被告，有点这种意思。你俩正在闹矛盾，正在说打仗，正在说有不可开交的一些个问题，这个时候你在大马路上看见他那个驴在那走失了，你会第一反应说，哇，上帝真是公义的神啊，是吧？他讹我一头驴，你看上帝让他驴跑了吧。哎，甚至于会不会这头驴就是上帝让他来补偿我的呢？我牵回去，我顺回家去吧。你是蛮有公义的神，你哈利路亚。不可以，你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还是那句老话，程序的正义，对吧？他真欠你一头驴，你也得让法官判完之后判给你，不是你自己顺家去。你要那样拿就是偷，对不对？就是偷啊。所以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姊妹她说她的妈妈还是奶奶我忘记啊，就是从小是信主的，但是呢爸爸不信，所以这个妈妈就信得很愁苦，因为爸爸总不改变，然后妈妈就各种的标准特别高，是吧？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丈夫是一个坏人，是吧？完了说有一次她上一个市场去买东西，那天特别的愁苦，就是明明是自己帮别人一件什么事儿，然后自己那个什么花盆什么的借给别人，结果人家就给他弄倒了5块钱价值，她自己又觉得很委屈，又不好说什么，损失了5块钱。然后呢就到了那个市场里边，就在那个恼恨交加，丈夫又骂她，是吧？又怎么样，她又去给家里买口锅，好像是买那个锅，结果是拿了一个锅，那个锅的价格店主就给她算错了，就少收了她5块钱，大锅是要多5块钱的，她拿的是大锅，但她给的是小锅的钱，是吧？她当时心里就一闪念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说这莫不就是说上帝的一种补偿吗？让我损失5块钱，现在我找回来。他从素来不这么办事儿，但就是那天赶到这儿了，你知道吗？就很难受，就拿，结果拿走没走几步，人家店主叫回来了，哎，那个锅不对吧？ 哎，你要不你多交五块钱，要不你换回去。哇，他就非常羞愧，你知道吗？非常丢脸啊，给了人五块钱，怎么样的？那天开始他就知道哪有艺人呢、啊，就是你没感官的事儿，对吧？自己也不是啥好人，所以他的信仰从此反倒是更新了一步。好，一样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经文也是，你对你的仇敌都要这样的对待。圣经上总说爱仇敌，是不是？爱仇敌，爱仇敌可没有说让你爱到一个程度，哎，我这驴奉献给你吧，是吧？我给你得了，不是。爱仇敌说的正是这里，我跟你有仇是一回事，但你那个驴迷失了路，我要牵回来给你，这是另一回事，别往一起混，对吧？你一定是要来去管这个事儿的，你不能假装看不见。这就叫爱仇敌，到底什么意思？圣经给你的已经解经的一个精确解释啊。所以我们说律法到底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咱们大家一般都会直接跳到爱神爱人，金律银律，是不是？但其实律法的总纲或者说大纲是十诫，对不对？律法是以十诫为代表的，然后你不妨说十诫的总纲是金律银律，你以这个思路就能串联起所有的律法来。比如这条律法你看起来很孤立很特殊，但它实际上就是对于第六诫的不可杀人，第八诫的不可偷盗，和第九诫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以及第十诫不可贪恋等等这些个诫命的具体应用。你说怎么跟不可杀人还有关系呢？不可杀人并不只是说不可以去谋杀害人性命，而是说对人家有伤害的事都不要做，对吧？因此伤害他的身体，伤害他的名誉，伤害他的财产都叫伤害啊。至于为什么叫不可偷盗，因为你要看到那个不管是你顺你家去，那就是偷盗，做假见证陷害人，你说你明明是看见了，你却说我没看见，这不就是假见证吗？对吧？这种说谎你是为了害人的目的，让人家东西丢掉，这就是叫假见证。至于不可贪恋更是如此，不可贪恋，你觉得他丢了正好，反正他家驴那么多，少一头多一头，是吧？啊，因此这就叫做爱邻舍是什么意思，爱仇敌又是什么意思。而且耶稣借着一个比喻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曾经借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谁是你的邻舍呢，以及最后问周边的律法师谁是他的邻舍呢，对吗？最后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换言之，到底谁是你的邻舍，就是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邻舍嘛，对吧？不管他是邻居是弟兄还是仇敌，你的仇敌有需要你就满足他，能怎么样呢？他的驴丢了你就要牵回给他，两码事儿。然后我牵回还给你，我现在再为你这头驴给你打官司，对不对？甚至于我可以再极端点，这驴是他从你家偷的，就是你的驴，他声称是他的，正在打官司，你就因此应该直接偷回来吗？你想这个问题，你说这个天经地义的事吗？你偷我也偷，那不就出现了两个小偷吗？你怎么能跟他一样呢？所以你要看见这头驴在路上，一样也要牵回去给他，然后呢我再去打官司，把属于我的驴要要回来，你明白吗？这要就要这样做事，听起来很愣，对吗？很愣。所以原则永远比那个具体的利益要重要。有一次就是有人据说看见比尔盖茨在楼下停车场跟那个保安吵架，因为保安说你这个车停这儿一小时10美元，他说那不对，为什么别人的5美元？然后就吵起来，差5美元。人说你吵这架的这10分钟的功夫，你都挣了好几千美元了，是吧？你这么富，你耽误得起吗？那不是那个事儿，对吗？那是个原则问题，这个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他当然他一小时给你10000美元他也给得起，那也不代表你就该给，对吧？原则是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条律法。不过我们再引申来开，你要注意律法从来不是给你搞得面面俱到的，总是给你一个有代表性的事儿，让你来去注意它。你说今天我不会犯这条律法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邻居据我所知既不养牛也不养驴，对不对？那你要看见你邻舍你弟兄的那个车停在那儿丢了呢，你管不管呢？ 他家的任何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呢，停在那儿你管不管呢？对吧？甚至于如果不是说弟兄的牛或羊迷了路，你看见你弟兄他本人迷了路了呢，你管是不管呢？对吗？你说让他走下去傻下去不管，你该说你的，你要是说了说三五遍七八遍十几遍了他就是不听，那好像没办法。但很多时候你根本没说，你心里想的就是，哎，我可别点破他，我就让他傻下去最好，是吧？我就让你自己撞到南墙才回头，你心里恨他，因为是不是？因为他得罪过你，或者说他曾经让你撞上过南墙，是吧？你说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不是这样。同样，你要说看到了你弟兄的牛或者驴在路上跌倒，这里经文衰竭节也好，是神明节也好，告诉你说要扶起他来，对不对？要扶起来，对吗？不可以让他被压在那儿或者困在那儿。如果说是掉在一个坑里，你把他拉出来，对吗？甚至是安息日也要这样做，是不是？主耶稣说的是不是你的羊或者掉在坑里，逢安息日，你说安息日，你先待着啊，乖哈，明天来救你。你可能会这样吗？你不当时立时把他拉出来吗？遇见你弟兄的羊也要如此。但是你再引申一下，如果你弟兄的牛驴羊跌倒的路上你都要扶起来，有人问你，你要在街上看见个你弟兄的爸妈爷爷奶奶跌在路上了，你扶不扶？我问你，我不是说你扶不服气，我说你扶不扶他，要不要扶他？你说圣经上没有说过这个律法呀，但你说这个原则是不是一样的？他的牛羊都要扶，你说他爸爸他妈你扶不扶？对不对？要扶，要扶。但是你马上就要说了，万一他碰瓷呢，他讹我呢，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应该说，哎，周围的这个兄弟姐妹或者说是这个先生女士，请你们拿出摄像头来给我取证，是吧？一个录像看，不是我碰的啊，我现在扶他去了啊。啊，很多人已经想做好事已经这么办了，但是更多的人就因为有这种碰瓷这种恶事出现，真不服了，不敢呢，真服不起啊，是吧？啊，所以就是十几年前有一个南京叫彭宇案嘛，不是这个彭宇是吧？是那个彭，那个宇宙的宇嘛，对吧？那个人叫彭宇，就是碰了一个 老太太。说是碰老太太，到今天都是个谜案，到底碰没碰？总之，别管那个事儿碰还是没碰，是法官的那个解释，那个司法解释特别可怕。法官的司法解释说，按照常理，要不是你碰的，你为啥扶他？还送到医院，还垫付医药费，不符合社会常识，所以就是你碰的。可怕的是这个解释，你明白吗？从那之后，我发现这个倒地碰瓷儿这事儿真的就是层出不穷了。然后你听到这儿还觉得是个乐子，那能怎么地的？但是很快，你记不记得在温州是哪儿就有一个叫小月月，
佛山
啊，压过去又压过去，真的没有人敢去碰小孩子，你就知道恶是怎么蔓延开的，社会是怎么被咒诅的、败坏掉的，对吧？这一件事就让你看到这个咒诅。所以他连扶个老人都做不到，他连扶一个小孩子他都做不到。你若见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了、昏迷了、受伤了，躺在那个地方，你当然就会跟那些假冒为善的祭司立位人一样视而不见，路过了，对吗？所以主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不是就是这条律法的一个深入的解释呀？那些个祭司立位人瞎呀，不瞎吧，大道上走呢，对吗？阳痿不见，心眼瞎了。你问他理由多得很，第一我又不认识，第二这好像是不是黑吃黑啊，会不会他也是强盗呀，第三我怕沾包碰瓷，第四我是祭司我很圣洁，沾这个死尸好像看他死了呀，沾点死尸污秽了，对吧？第五我现在忙得很，我现在正要去神学院上课呢，我们正要今天学习一个怎么做好事的这个课程呢，什么叫行善的课程，我的课还没结业，作业没写完呢，我都会忙 着急得很，是吧？恶就是这么发生的，对吧？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在教会讲道，我就说，我说如果见到路上有老人倒地了，我说弟兄姊妹就去扶，他要讹你，教会出这个钱没问题，能怎么样呢？你宁可赔这个钱认这个灾，也不能容忍这个恶就这么蔓延下去。当然这些年我发现好像说深圳等地一些城市都已经有这种相关的立法保护这个见义勇为者别被讹，别被碰瓷儿。至于说美国早就有一个叫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原文就是这个字，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法是干什么的，对不对？一方面鼓励你见义勇为，一方面也保护别被讹诈，对吧？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不可扬为不见，不可漠视，重点就是说你不可以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意思。当你的弟兄或者邻舍有需要的时候，甚至都明着已经发出了求助信息的时候，你不要假装看不见，选择性忽略是一个大恶，对吧？这样的人连举手之劳都不肯，因为你说一个羊在路上倒在那儿了，你就是举手之劳把它就是搀起来或者怎么样，对吧？连这个都不肯，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说有公义之心大仁大义啊？就像彭霍菲尔一样，他说如果你们众人看见一个疯子在那操纵着方向盘要把全车人都带到沟里去，你现在就不是说光去明哲保身，我看不见跟我无关，你知不知道你也在车上呀？你不去夺下他的方向盘或者阻止这个疯子，你就跟他那人一样有罪嘛，你就陷在这恶中嘛。所以如果你连举手之劳都做不到，你对更大的公益之事你当然就佯装不见嘛，是不是？就像我看过一个电影里边那个牧师，就是跑去非洲，在那儿美国人嘛，建立了一个孤儿院保护那黑孩子，因为当地那个军阀混战，那个军阀头子就专门绑架这种小孩儿，男孩就当兵，女的就成了雏妓，就这样，他专门干这个事儿。这个牧师本来去那儿就是宣教，帮当地干一个教堂的，本身是个建筑工，你知道吗？原来盖个房子，后来盖房子发现就有孩子死在他面前了，你知道吗？被地雷炸死了，被人追杀怎么的？后来他就在那办孤儿院，办了孤儿院之后，就发现还是被抢，这怎么样？最后他拿起机关枪来，在那跟那边军阀战斗，你知道吗？拉起一批武装来，最后，当然他后来也悔改，因为再下去自己也变成军阀了，所以他就虽然也战斗，是自卫性的战斗，你来打我还一样突突你，是吧？但是他更主要的是他去向美国呼吁，向这个联合国呼吁，最终还是说召唤天兵天将还是比较好使，美国出的维和部队什么多少人，前些年把那个军阀给消灭掉了啊。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爱邻舍爱仇敌究竟是怎样的，而且要具体，一定要具体，爱是要具体的，要实在的，不是太高言大志说那么多没用的。爱就是体现在他家那个东西驴啊牛啊自行车啦，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丢了你看见了就给他捡起来还到他家去，就类似于这么具体的事，这就叫爱，而且要急于仇敌。所以今天的好几节经文都是关于爱邻舍的，比如第八节提到说你要在你家的这个平顶房顶上装栏杆，咱们今天可能我们的住房都不是这样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中东的住房它那个房顶就好像我们有点像那个天台平台那个感觉，对吧？在上边能做很多事儿，可以烧烤啊，可以像彼得一样上去祷告呀，对吧？夏天太热的时候可以乘凉啊，但也可能做出一些不好的事儿，因为你很高，也可能看到别人家女人在洗澡呀，这是不是大卫干的事儿啊？对吧？他就在平顶上到处游逛，人家都打仗，你在那晃，是吧？当时要有个没个栏杆掉下去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是吧？但是那是后话。但是栏杆上要栏杆要装在这个房顶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不需要说明，是吧？意思是防止意外发生。按照犹太传统的解释说，你这栏杆最少得一米。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长得普遍高，我认为得一米五，是吧？就是防止意外发生掉下去。 你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工作，人家在你家房顶上掉下去了，你就是流血的罪归于你家，就形同杀人，对吧？形同杀人。所以这个律法应该说很容易应用，对吗？如果说我们有窗户的高楼的这些，你都要装上栏杆，装上栏杆，特别在家里有孩童的时候。如果你家是一个露天的那种阳台，你很喜欢养花，你千万别把那大花盆就摆到那个外边，因为风一吹掉下去，对吧？砸到别人。以前我干过一个蠢事，就是这个位置外边那个放空调外机那个位置，我的电脑当时配置太低，但是声音很大，我的电脑的声音比洗衣机还大，在家里受不了，我把我的机箱就放到这个外边去了，然后那个线再连回来，主机键盘显示器在这儿，这样的工作安静了嘛。但后来放到外边，你发现它风吹日晒吹机箱这个不行啊，我就找了个铁皮的个罩子扣在上边去保护它。有一次刮大风，就那个铁皮罩子就给刮下去了，底下人说呢，这谁家的，大骂。我当时觉得啊，不好意思啊，怎么样，后来现在一想是非常后怕的，这是八楼，那个铁皮的东西虽然也不是说特别沉，但假如那个边缘给你，那不直接斩首了吗？这是吧？所以没有让这个流血的罪归于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怜悯，我赶快撤回啊！以后噪声大，我戴个耳机得吧，是吧？你总是有办法去避免它的，没有不要犯这个流人血的罪，对吧？这就是栏杆这个律法，你要我要早想到是跟我这事有关，我就不这么干了，对吧？大家读律法的时候也是要这样的，它跟你通常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你说栏杆法算是哪一条诫命的一个具体应用呢？是不是不可杀人呢？修栏杆原来跟不可杀人有关系，对吧？好，再下边的这节经文第五节说，男的不要穿女人的衣服，女的不要穿男人的衣服，对吧？这件事所谈到的事情看起来就是我们俗说的叫做异装癖。你有见过这样人吗？异装癖这个行为本质上你说他是个性变态吗？轻微的，对吧？但是他其实反映的是对上帝的轻慢，因为创造的神起初不是造一性，也不是造三性五性 N 性，造的是两性，对吗？且是造男造女，造且只仅造了两性，是吧？所以如果有人不接受他自己的性别，本质上就是在以神为不公，你明白吗？他在藐视这种创造的规律。而且本条诫命也非常明显是要圣约子民不去仿效异教风俗，因为在迦南的偶像崇拜当中常常故意就是要男的穿女人的衣服，女的穿男人的衣服，来混淆这个差别，那你看起来就是很中性，你明白吗？搞得很中性什么目的呢？是要引诱人犯同性恋的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过类似的新闻，很多那个警方去扫黄打非的时候抓到的站街女，发现居然是男的假扮成女的，所以这种事儿发现古已有之，对吧？古已有之。原文我们的这个经文说的是衣服，但其实原来那个原文中那个词叫做，应该不读克里，但是就是好像拼写出 K-E-L-I 是吧？希伯来文咱不知道怎么读，大概就是这个克里。其实这个词不光指衣物，大致上我认为可以翻译成我们中文里说的东西。什么叫东西？就是什么都可以是东西，除了人不可以叫做东西，是吧？也不能说不是东西，是吧？反正就是第五节可以直译为说，男人不要穿用女人的东西，女人也不要混用男人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原因？经上说得很清楚，因为这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这也是一种混杂，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谈混杂为什么被神恨恶，是吧？这是神所憎恶的。说原则你都懂了，男的不要用女的东西，女的不要用男的东西，但是具体应用起来你会发现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比方你觉得花木兰是怎么回事呢？ 是吗？还是他本来就是男的呀？我咋这么不相信一个人跟战友同吃同住同打仗十几年就没有发现是个女的？怎么可能？而且有人说东市买长鞭，什么西市买骏马，光这个行为就已经看出来是个女的，哪有一个男人买东西还走四个市场的，是吧？对，羞死拆穿了啊。包括大家知道那个就是苏格兰人那个、那个裙子呢子裙，对吧？然后呢在中国以小沈阳那么一嘚子，故意很娘很娘的呈现给你，穿个格子裙，他故意就是让你明觉得他是女的，是吗？但是其实苏格兰老爷们儿没有说穿个裙子就觉得自己是女人的，那是标准的他们的男人的装束。那些大汉是真的是不是同性恋，人家是这种正常的男人，而且一般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猛的那种男人中又是最猛的，是吧？打起仗来那是非常凶狠的人。所以这种裙子能穿是不能穿的，你发现还是很费解，对吧？那我再问你，你觉得弟兄或者是男人能不能穿丝袜呢？你说这怎么可以？那你有没有注意过拿破仑那个时代所有男人都穿丝袜呢？
对，拿破仑
都是丝袜。你仔细看那个画，对吧？英国每个那个法国那些贵族才能穿，老百姓你还穿不了，就是男人才穿丝袜。但是你谁感觉，你敢说拿破仑不是爷们儿，是不是？他不比你爷们儿啊，对吧？那同样你说姊妹能不能穿长裤啊短裤啊各种裤啊来敬拜，那你说那就得穿裙裤裙子，那我问你穿裙裤可不可以？那是裙子还是裤啊？然后弟兄能不能穿粉色的衣服啊？不行我好多弟兄家里我都猜你就是粉色的衬衫。你说不是那么粉，我那个不叫粉，我那个叫紫或者叫怎么？那你说紫到多紫就可以穿了，粉成多粉就不能穿了，界限在哪儿？你告诉我，是吧？或者像那位什么的买他那个一个男的涂口红卖口红，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男人涂口红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得承认吧，这一条律法它的应用的确跟这个时代和你所处的地区是有强烈的关系的，对不对？但是很难应用不是不去应用的理由。你要记住一点，凡是能够消除性别差异的东西都会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迷惑和放纵。凡是试着消除这种性别差异的东西就特别会让人在两性的关系上产生迷惑和放纵。我们经常是不是说骑士就要有骑士风，公主就要有公主样，对吗？有时候调侃说这个女孩女汉子，说这个男孩娘娘腔，开个玩笑。但如果你真是这样，这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最简单的应用就是说，在你的群体当中，你委身的这个共同体当中，大家认为什么装扮就是男人的，什么就是女人的，你别故意来，对吧？所以即便在苏格兰穿个长裙格子裙没有问题哈，说不定我们大家如果去苏格兰，人家教会正式敬拜，而且节日的时候才穿的，平常还不穿的，那是很神圣的，是吧？你去我去，我倒觉得不妨跟着人家一起穿没问题，因为那不会引起混淆。但你在这儿穿就一定会混淆，别问你怎么解释，你说我苏格兰风没有用，对吧？是说在你的共同体里大家能接受的是什么还是不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你说我这个打扮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但大家都觉得哎，那是个女的吗？其实是个男的。或者哎呀，这个弟兄请你帮上忙，弟兄回来说谁是弟兄呢，是吧？这个小混混我是姊妹，是吧？啊，你如果常常造成这种误会，你就要来注意，那就不是 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是不是？那是你的问题。所以呢，意思想说的这里边的关键在于，无论男女都应该欣赏和尊重自己的性别，不要去荐取异性的那个角色和打扮。重男轻女固然是特别不好，但我也告诉你，重女轻男一样不好，是吧？一样不好。古代的女人都穿裙子，今天呢，我倒是个人觉得穿裤子也没什么不好。今天的这个想要搞异装癖的这个男孩，他绝不是说我只穿个裤子或者是穿个裙子就能表示我是异性了。你会发现他要故意找那种最有女性特征的衣服来穿，那些男孩，对吧？同样的女孩故意要找那个最有男性特征的衣服来穿，他都是特意的，他要跟你制造差异，怎么让你不舒服的怎么来，是吧？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是造男也造女的神，男女角色是平等的，但是不是相等的。所以既不要搞男权，但也别搞女权，我们都应该共同来尊重上帝的主权，是不是？如果再跟十诫来联系起来，你想这一条律法主要是对于哪一个诫命的应用呢？不可奸淫，就不解释了，对吧？再往下的一条律法说叫做娶除放母，这一条律法常常被称作叫做最小的律法，因为你发现上帝的一个爱都关注到了一个最小的小鸟，是吧？最小的一条律法说，你要遇到了这个，无论是窝里是在地上是在怎么样，有母鸟有小鸟，你可以娶小鸟而把母鸟放回去，对吧？看起来好像是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像动物界的延伸，是吧？爱他的妈妈。但是其实你更应该上溯到创世之时对于文化使命的一个理解，道理其实也不复杂，人人都知道为啥这样做。假如说你像那个去农村老乡家里边吃饭，农村弟兄姊妹见你来了，高兴的杀了一只老母鸡给你吃，一般不会这样干，杀一只大公鸡是有可能的，因为老母鸡还干什么呢？要下蛋呢，蛋你可以随意取，就跟这里取厨一样，是不是？但是母鸡不要杀，那个能下蛋，下蛋的意思是它能繁衍，是不是？所以你记得文化使命，我们总说上帝造了这世界各从其类，是吧？万物去生长，然后又造了人，要人去管理这个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各样的走兽精昆虫，是不是？怎么个管理法呢？绝对不能吃肉，不能吃鱼，不能吃鸡，不是吧？能吃，但是不让你吃绝。具体来说就是这里的，你让它能够繁衍下去，是吧？能够繁衍下去。上帝造物的时候不断强调的各从其类，显明了他喜欢多样性，不喜欢就一种或者就几种。上帝吩咐万物繁衍生息，你要注意也这样吩咐人，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嘛，对吧？表明他也希望万物生长而生生不息。因此一个叫做多样性，一个叫做延续性，这是上帝对于万物的心意。这一条最小的律法就体现了这一个意思。什么叫多样性？咱们刚才唱的诗歌或者我们平常读的经文太多出现这个话，地里出了五谷新酒和油，是不是？几谷？五谷，对不对？五谷各地的定义不一样，中国的五谷跟埃及跟希腊的可能就希伯来的不见得一样，但是大致上说的是常见的那些谷物，是不是？我问今天你通常吃几谷？大米饭，偶尔吃点面叫小麦，偶尔茶点大碴子粥小米粥，这算四个谷了，虽然也不是古时的五谷了。还有什么？八宝粥。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可以肯定的是，你今天这个饮食多样性这个种类比之古时差得远了，对吗？差得远了。假如咱们现在说五谷太麻烦，我们现在把它要改革成四谷三谷，最终目的是一谷，到了一个阶段，最后全世界的人民或者全国人民我们都吃一种营养块，就这个东西，各种维生素混合什么什么，你原来那些五谷都不重要，里边有效成分提取出来，整的这个东西一摁就拽拽残是吧，然后一天就一块，每天定量配起，一人早餐一块，中午两块，晚餐一块，这样是吧，一人一块就吃，味道很鲜美哦。你拿一个压缩饼干尝一尝，第一口都很鲜美，你连吃三天你不吐才怪，对吧？真到了那一天人就生不如死了，天天吃营养块，后来发现营养块的主要的内容是蛋白质，蛋白质哪来的呢？也许用蟑螂的肉给你做的，这是个电影里的情节，不是我编的，是吧？意思就是说多样性重要，你要把它一旦统一到一个地步之后，你发现是很可怕的啊！等一会儿还会说这个问题。所以在《史记》里边，我记得也记载的说那个商汤哈，商朝那个人，也是他出去看见一个人在那张网捕鸟，结果在那还祷告说愿天下的四方的那鸟都进到我的网里。然后那个商汤说你这个太狠了，把他的三个网去掉了，只留一面，这叫做网开三面。后来不知道怎么变成网开一面了，
网留一面，
其实是网留一面，网开三面，但现在变成了网开一面就很有恩典了。而今天哪还一面了？你看那个渔民怎么捞鱼，是吧？你都知道，就是全都是事无巨细，应收尽收，是吧？全部放过。所以呢，这个精神为什么去三面留一面？意思也是让它生息，你只取用你能吃的。啊，能供养你的就够了，对吧？啊，所以说今天有很多叫动物保护，可能虽然有时候过头了，但是这个初衷还是有根据的，至少就可以从这条律法上溯下来，追溯下来，是吧？好，再往下的几节经文提到了三种的不可混杂，这个不可混杂看起来也跟保持多样性和延续性有关系，因为很显然本来世界上有两种都蛮可爱的生物，虽然长得很像，一个叫驴，一个叫马，你把它全部两两配对，最后就变成了两种，就变成了一种，最后就变成了零种，因为骡子不生是吧，绝种是吧，从多种变绝种，这就是大一统的问题，多样性和延续性都会失去。所以你要注意多样性的意思，我们从来说的多样性，上帝爱他就是各从其类的意思，但是多样不是多元，这两个词不是一个词，多样可不是多元，多样意思是说在上帝这一元之下的多样，对吧？比如说我们都认同使徒信经，但是你叫进信会我叫长老会，这个可以叫多样是吧，我个人认为上帝也喜悦这种多样，我们的优势，新教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天主教很大一统，教皇说了算，是啥就是啥，对吧？可是新教你会发现宗派会什么很多很多，有时候呢就会这个多样性，我个人认为非常好，因为有一些教会就是行动力超强，就很善于宣教布道是吧，接触人去探访做工，有一些教会就可能是书生多一些，他更善于用他的笔去写书去怎么样，有一些呢就可能很有热情，甚至于他很痴迷于什么医病啊之类的赶鬼啦，他可能是不是在医药方面有点贡献我不清楚啊，咱们都是尽量的往好的说嘛，哈哈，就是每个教会有他不同的特征是吧，他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方式，这些彼此配搭起来是一个神的教会，岂能都做口呢？岂能都做脚呢？岂能都做手呢？岂能都做眼呢？对吧？你想要在你的一个小教会里各样都有，这个蛮好，但很多时候你会很忧愁的发现做不到，但是你要整体来看配合的还可以是吧，基督教类似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多样性 不是把它混到一起，凡是往一起混，这东西都是神通常来说会觉得讨厌的。在新约时代骂人最狠的说你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吧？什么叫撒玛利亚人？杂种的意思，混杂了，对吧？混合了。你说人混合，你歧视我们混血吗？不是歧视血统，是因为人一混合了，自然就所罗门的妃嫔带过来的那些玩意儿也就混合了，是吧？你的信仰就被破坏了，就被掺杂了，啊，多样性就失去了。倒不是要保持异教的多样性，说的是本来这个人你过你的，他过他的，结果一混合倒好，反正是这种古时的以色列人没有了，犹大人没有了，就混合出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就这一种了，是吧？这是很讨厌的，而且这个人没有抵抗力的，所以混啊混啊混，混到最后就成为一种人，这就比较麻烦，对吧？就比较麻烦。做很多事都是这样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做这个生意，他做这，我做这个生意，你做这个施工，我做这个施工，咱俩非得全部都混到一起，弄得大而全，最后往往是什么也没顾着，对吧？啊，咱们搞教育也说，咱们要博注经，还要通义经嘛，是不是？你博，你知道人家跟你不同，你要知道你的专注点在哪去做，这样子。好，这是关于多样性。具体到这个经文里边，说不可以并用牛驴耕地，不可以在你的园里撒两样种子，不可以把羊毛细麻掺杂衣料来做衣服。这个常见的解释你一定听过哈，字面上常见的解释说，比如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为什么？很多人说因为牛和驴的步伐力量都不一样，对吧？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同父一轭嘛，就是不能同工嘛。你想想，你跟一个贼牛的人在一起工作，你有没有压力？你虽然是 LV 驴是吧，但是人家不懂，不认识你是 LV， 就是每天就干活就往前，那步子老大了，而且那个力度老大了，你跟不上他定的那个进度表，打死你也做不到。他说这东西三天啊，我都给你宽限了，我一天就能干完，我给你三天，你一看这事儿，我正常原来都是用一个月才能干完的事，你这能同工吗？同不了，对吧？不是他死就是你死，而且他死这个也不会出现，就是你死啊，所以说不能同工，会互相伤害。你要为着爱 LV 的缘故，你就不要让他在一起负恶同工。还有人非常细致的指出，说为啥不让牛和驴在一起呢？你知道驴吧，这个力量不大，但是脾气大，能耐不大是吧？脾气大。他为什么会生气呢？跟牛工作，据说因为牛会反刍，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哎，他倒上来在那嚼。这个驴干活，瞅眼，哎，这家伙还吃上了，是吧？我看你吃东西，我没有，我就很生气。哇，我发现这个解经的太厉害了，这心疼驴到这个地步，他能爱驴如己，我都废话了，是吧？也有人用这个思路解释后两节，说，假如两样作物同重啊。说那个长得高的就把那个低的阳光就给挡住了，也可能把它的水就给你吸了，养分也给你汲取了，而且同时开花，那个花粉要一混合，蜜蜂蒙圈了还小事儿，最后都不结果不授粉那是个大事儿，是吧？混纺的衣物，因为你这个经纬不一样嘛，对吧？啊，就会比较容易受力不均嘛，更容易损坏。还有人拿这个解释说，旷野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从来都穿这个纯棉的，是吧？不穿混纺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解释，但是如果只是解释到这个层面，你会发现这好像还是前面说的那个生生不息后生这个原则，好像很偏重实用。就好像咱们两周前讲到说战争的时候不要砍果树，那果子是人让你糟蹋吗？对不对？那果子还长果子要吃呢，对不对？好像是那一节经文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解释其实最多叫做引申义，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都对啊，但其实不能说那就是最原始的意思。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并用牛驴耕地。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个问题，唯一的解读就是会把驴累死。那我想问你，圣经既然规定不可并用牛驴耕地，就说明怎么样呢？说明当时有人这么干，对吧？有人这么干。那你觉得迦南人是不是智商有问题啊？他不知道这样会累死驴吗？你想，这还用试吗？你试一次是不是就知道了？脑子有问题？我看希腊神话的时候看到过这么一个故事，你听过这个特洛伊战争是吧？当时这些人因为那个海伦被抢了，然后就要去希腊联军要去打特洛伊城，就去动员找各种大将，有一个猛将必须要找，伊塔卡国王叫奥德修斯，一定要找他，他很猛，足智多谋，脑子特别好使是吧？然后呢就要去动员他去参战，他不去这个胜算不大，后来你知道就是他出的木马计给攻陷的嘛，对吧？然后去动员他的时候，结果人家刚结婚是吧，刚结婚第二天是吧，永军人家这个媳妇贝涅洛佩美貌的妻子是吧，然后他的长子刚刚出生，人家根本不想去这个特洛伊，万一你说死那儿了回不来多难受啊。咱们上次讲的律法是不是也这么说的，这新婚的不可以让人打仗吗？希腊人不懂律法呀，非得让人去打，他没办法。结果是这几个国王啊使者都来，奥德修斯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脑子好使的人一般都会这么办事儿，就跟大卫是一样的，装疯卖傻。怎么个装疯卖傻呢？他就在地里边在那耕田，那些人去找他的时候一看都懵了，因为他就是拿这个套架了一个牛和一个驴，并用牛驴耕地，就在那并用牛驴耕地，同时往田里边不撒那个肥料，撒什么？他撒盐。然后那个使者叫帕拉莫德斯，一看就知道这家伙脑子鬼得很，不能信他。你疯了？没问题。他直接上他家，把他的刚出生的小儿子拿来，到地里放到垄沟里。你不是疯了吗？疯了你就压过去。然后呢，奥德修斯当然挺住了嘛，是吧？就被拆穿了，啊，就不得不跟他们打仗去了。但是这个故事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以希腊人来看，并用牛驴耕地是傻瓜才会干的事，对不对？那你说迦南人为啥这么干呢？是吧？是不是世界上真的有人并用牛驴耕地？我原来以为不会有，但是我后来一发现真有，而且我一查就是山西，我老家，是吧？在这个一百多年前找到一个外国人拍的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山西的农民在混用牛驴耕地。但是我给他试着圆一下是什么呢？我们山西的地不像你们东北大平原，我们那儿叫梯田，意思是有平地它也有山地，而牛是适合在平地上耕，驴是适合在山地上耕，所以你要有一个驴有一个牛去耕地比较容易，可能有时候方便就套一起一块干吧，会不会是这种的，是吧？我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我发现也有人这么说。但是无论怎么解读，你要按照以经解经的原则，其实更首要的一个解释来自于圣经自己怎么解释这三节经文。它是在利未记的19章19节，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也可以翻一下哈，没有的话我给你读。利未记的19章19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你发现后两条一模一样是不是？而第一条说的是不可让你的牲畜跟异类配合，杂交的意思，你就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对吧？所以可见当时迦南真的有这种贺建奎这种人，迦南贺建奎在搞这种牛驴杂交这种很奇怪的迷惑操作，是吧？就如同圣经禁绝的一条律法里边比较让人费解的，就叫做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吧？到今天以色列严格践行奶和肉不能同吃，但为什么不能同吃？你看他说不出个道理来，是因为这是当时迦南的邪教仪式，这个是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做法。牛和驴 杂交你觉得很奇怪，但牛和马杂交是成功的，对吗？出来骡子，刚才说了，马和驴，哎，我刚才说的牛和驴是吧？马和驴出来的是骡子，为什么要搞杂交？因为有据说有杂交优势。马虽然是个头大，但是好像一般来说耐力可能还不一定有驴好，驴的耐力好，但是可能力气不大，是吧？一般来说好，骡子能够有点综合优点的那个意思。所以人嘛，有没有一个想法说，那我能不能把驴和牛的优点综合一下呀？这是个自然的想法。既然你那个体系牛这个体系那么牛，我这个驴这个体系也是很敏捷，咱俩强强联合，会不会出来一个非常猛的驴牛或者牛驴，是吧？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我告诉你，就跟那木桶理论一样，一个联合到底最后能不能成功，不是看长处的，是看短板的，对吧？是看短板的。你就别说牛驴了，这都配不到一起去。马和驴的配合就有唯一的一个短板，其他都好，就是不能生，就这一个短板，就导致了你这个玩意儿不能一直践行下去，是吧？所以说联合不是混合，有些东西还不能联合呢，牛和驴还不能联合。咱们读圣经读信经，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都要思想应用。咱们读基督耶稣的两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两性不相混合，它是联合，不相交换，也不因这种联合各自的特性得以失去，对不对？然后它的神性是神性，人性是人性，人性虽然也是受造的，但它的人性可没有罪，也别跟人的这种人性完全混为一谈，对吧？当然也有人会告诉你，主张说耶稣的人性有罪，还到处跟人讲，居然很多人还纪念他，这其实已经是近乎异端了，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说并用牛驴耕地，更显然的一个主因可能是迦南人的邪教仪式，因为他们在诱发这个这种事情，而且你要并用他耕地，可能就在暗示着你接纳了这种风俗，或者会诱发这种杂交的产生。基于这个前提再往下说，会累死驴，这个也合理，对吧？也合理。我们不管迦南人搞杂交、搞混栽、搞混纺，是吧？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无畏呢？都有可能。无知者无畏，是吧？很多时候他做他是不明白，有的时候做是因为他不怕死，对吧？他不怕上帝，他就敢这么操作。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说，不论那是出于什么，总之上帝只是简单的告诉你这几种操作是他恨恶的，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强的理由了，对吧？上帝不喜欢混杂，上帝喜悦各从其类，但是联合和睦生活，一起来同工配搭。但是上帝恨恶混到一起，弄得你也不是你，我也不是我的，对吧？在一个共同体的内部，他希望你非常的统一，但是在共同体和共同体之外，两个共同体或者是两种种类、两个物种、两种体系，最好是各自比较分明，界限分明一些比较好，对吧？一个细胞和另一个细胞最好是各自都是细胞，你把它破坏到质壁分离混到一起，可能一般来说效果不太好，是吧？好，有了这个大前提，也就是说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其实很简单，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已经是一个足够高的理由和简单的理由了。因为上帝是善恶的终极标准啊，他说这个东西不好，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理性和时间去分析它，你简单的接受说不好就不干，这就完了就可以了。上帝不喜欢混杂，上帝喜欢纯净，对吧？知道这个就好了。给你一杯可乐，你是蛮愿意喝的，一饮而尽。给你个蛋糕，你也是很愿意吃的，吃下去。你有没有试过把蛋糕切碎了，兑到可乐里边，搅成一个粥，喝一下试试？你想试一下吗？你说那成分不一样吗？ 不能混合，有时候不光是口感的问题，对吧？这仅仅是口感，但有更严重的问题会产生。好，有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可以再细致入微的往下，也能够来去思想为什么上帝不喜欢这种混杂。就其实就连不信的人也都知道，很多农作物和水果果树是不可以随便的搭配混种的，因为它们的特性不同，生长的周期不同，怎么浇水，怎么施肥，怎么打药，怎么摘果，怎么修剪，这个管理难度很大，对吧？而且另一方面，如果你混种的那个树种不对，轻则是各种病虫害频发，你不是会带来强强联合就苹果梨就老好吃了，而是说原来苹果这个害虫现在也去克梨去了，梨那个害虫也克苹果了，这个比较常见。本来一些害虫只克这一种树的，你现在让他们这个害虫之间有一个彼此交流的机会，是吧？所以你这个生长就会被抑制，产量就会减少，品质就会降低，这是轻的，重则你的果树都会死。人挺喜欢把一些东西往起混的，有这么几种东西，它的性质就比较相似。为什么说桃杏争春，也有的说桃李争春，是吧？因为桃杏李这几种就是开花周期了，性什么都挺像，很容易被混到一起。但是李树跟杏树要往一起混种，就会很容易得穿孔病。我都查过资料的，虽然我不是园艺专家，是吧？如果你苹果树边上种桑树，那个果实就会被一个叫桑树的这个天牛会把你的苹果都给你克没了。别的也是什么根腐病啦，什么铁那个梨树的那个锈，是吧？锈病都会爆发。我还找到一个打油诗写得很好，就叫不要混种，是吧？什么杏桃种植不搭林，柿桑混栽不结果，苹果樱桃要分栽，梨树橘子远次槐，葡萄李子怕榆树，挂果以后留不住，栗子核桃巨青松，枣地不能种梧桐，山楂秋杏秋日银杏秋日红，碰见主树果难成。就是东西的东西不能一起种，混到一起总是不能出东西的，不能生育的。我记得有一次洪亮讲到说，那松树上那能长苹果吗？是不是？后来我想，是不是有个东西叫 pineapple 吗？是吧？但那个东西不是松树上长的苹果，是吧？你知道就好哈。那叫凤梨，菠萝，是吧？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起主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说一个无花果树怎么不结果子，三年了，说砍了吧，后来说哎齐了，宽限他一年，给他施上肥，给他掘开土，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砍了，对吧？这个很熟悉。但是这个比喻的第一句话是，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你有注意过这句话吗？就是这些律法本身这个事儿就不太好，就神是恨恶的，因为葡萄园里栽一个无花果树，这不是神喜悦的。结果呢，已经不太喜悦你了，你连个果还不长，就是错上加错，你知道吗？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你个外邦人，跟个无花果树似的，没资格进神的葡萄园，对吧？但是都给你栽进来了，对吗？结果你栽进来了，你以为你很了不起的样子，然后呢，你还不结果，那你就砍掉吧，就这个意思。所以不可嫁接，其实在属灵意义上就是说你不可嫁娶外邦人，都可以这样理解，对吧？而那个所谓的羊毛细麻混合解读也很多，道理首先也是上帝不喜欢混杂。另外呢，也有人说犹太的拉比们就说羊毛穿细麻是专门来做祭司外袍和做圣幕的那个材料。这个倒是今天我们没有人再有祭司袍去分析一下了，我们以后有考古能挖出一个袍看看是不是这样，是吧？也有人说是上溯到了亚伯和该隐，说该隐献的祭就是羊毛，说、啊、不对了哈，亚伯献的祭就是羊毛，该隐献的祭就是细麻。 所以上帝喜悦这个不喜悦那个，哎，总之解释很多哈，我说的是拉比们的说法，但总之混纺是神不喜悦的，这个我们应该知道。综合来说，这三条不可混杂的律法至少都是对于第一诫命，就是说独一真神，对吧，不可崇拜别神，因为很多这个具体的做法是对于异教崇拜的一个实践，人家的那些律法都会很清楚的让你实践的，邪教的那些仪式都是在你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去体现出来的啊，无处不在的体现的，甚至于我相信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你都不知道我们所谓华人的许多风俗背后到底是什么一种信仰崇拜，对吧？比方有没有你家人小时候告诉过你，你吃大米饭的时候，你吃完了你那个筷子咔一插，可不可以这样插？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上供上香？总之很多事儿不是你想象的，它就是一个完全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往往背后都有点什么道理在，对吧？有的时候你要都不知道就算了，有的时候你故意的知道这是一个跟邪教有关的事儿，你还故意要干，那就是神恨我啊！所以我们说这是对于第一戒，就是独一真神，第二戒是在教导我们要正确的敬拜，对吧，以及第七戒不可奸淫，都是这个不可混杂这个律法的应用啊，也可以说是对文化使命，就是多样性和延续性的应用。有了这个，你才会知道下边第十二节提到说要在你们的衣服的周围扎上那个穗子，穗子呢就是一种蓝色的带子，也有人说咱们中式的来说比较像是那个叫流苏那个东西，今天我们的衣服都没有穗子好像是吧，但是这就这么一节，什么意思呢？好，以经解经，民书记的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犹太式的穗子或者叫流苏，它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美观，而是在不断提醒圣约子民，你们已经与神结盟了。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字叫立约，对吧？但我发现立约大家好像不太懂立约啥意思，换一个词叫结盟。结盟你明白了吗？我们那儿的话，我老家那儿男生之间有时候会兴一个叫做盟兄弟，就是拜把子，对吧？他们也会立个约，结个盟，歃血为盟嘛，对吧？那叫拜把子。如果拜了把子会怎么样？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对吧？今天的年轻人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除了刘关张另外两个人是谁啊，中间这都没看过是吧，所以他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问题了。拜了靶子结为了盟友，就叫做同生共死是吗？而且他古人真的这样践行的。我们倒不是跟神说拜了靶子，但是在神的面前立约就如同结盟，就是说他是宗主国，我们是他的附庸国，你明白吗？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是他的臣民，但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就是像比那个把兄弟要更加亲密的一种生命共同体，这是立约这件事真正的含义。我们常常会混淆的，对吧？你做好同生共死的准备了吗？因此这一条穗子就是要提醒你们，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跟神结盟了，从此要守神的诫命。所以说穗子是象征，是提醒，鼓励着圣约子民要纪念上帝，要来竭力行善，就这个意思。如果说这个穗子流苏对你能起同样作用，你也可以长。但是我在想，如果说每个月的圣餐，每周的讲道，每日的读经都不能提醒到你，几条穗子真的能吗？对吧？ 所以我们说哈，刚才所说的这几条律法看起来很细，但其实都是对于文化使命和实践的一个具体应用。我们以前说过，律法分为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是不是？但具体怎么划分，你发现也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没那么简单。不可并用牛驴耕地，那是道德律吗？还是礼仪律呢？还是一种民事律呢？你要这么干，有关部门会抓你，是哪一个呢？对吧？不那么清晰易懂。所以圣约社会非常关键的一种人就叫做祭司、立位人嘛，他们负责来诠释律法，是吧？解释和应用这个律法。我们也是祭司，大家明白，我们是上帝的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即便不能明白的那么细，我们至少也应该明白本段，甚至于整个申命记，甚至于整个律法它的经义。耶稣说了，就是叫做金律银律，爱神爱人，对吧？但是这两者，就是说金律银律，爱神爱人，不要总是泛泛而谈，而是要具体的实践，具体的实践。今天以及以后的几讲，我们都会来探讨这个爱神爱人是怎么具体操作的。咱们今天的经文是不是已经给了我们好多很有用的应用细节了，是吧？所以爱神和爱人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这里说了，你做这件事儿，唯独是因着敬拜神的缘故。我不做这件事儿，虽然它可能生产力对我好，虽然它可能对我有利，但是我做这件事因为上帝恨恶，我就不做，这就叫爱神，对吧？就是要具体的，你不要把它架空。神啊，我老爱你了，但是这个事儿我让我自己干吧，你不至于为这个事儿还会责怪我吧？所以爱神要具体，爱神就是以神为本，敬畏他，顺服他，遵行他一切的诫命，这叫以神为本，而不是以自己为本。最近我看一个段子，有人说为什么华人世界里盛行着无神论，从古到今。有个人回答的也蛮妙的，他说因为我们华人的这个信仰很复杂，我们的信仰可以简概括一下，就是这样的，说左眼跳财，我左眼要跳了，哇好开心呐、啊！晒个朋友圈分享一下，右眼跳灾啊，这是封建迷信，你明白吗？左眼跳财我好开心，我相信右眼跳灾，我跳右眼了，这是封建迷信，不能信，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他的信仰。你说他复杂他复杂，你说它简单它又简单，因为拆穿了之后，这就该拆穿了，拆穿了之后很简单，它就是以它自己为本，它就爱的是它自己，只爱它自己，除了它自己之外，其他的万事万物对它有利它就爱，对它不利它就恨，而且到底有利还是没有利也是它说了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他骨子里边根本不爱神，他甚至于不明白为什么要爱神，如果爱神对于我没有好处的话，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信仰。所以咱们这个民族爱神真的好难，无神论确实深入人心，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了。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如果神恨恶的你很爱，神所爱的你却恨，这就叫犯了大罪了，你要悔改的。同样，你爱自己的判断超过了爱神的判断，你爱你的三观超过了爱神的三观，这也同样是犯罪，是吧？你对于自己的那个自我欣赏有时候会把自己都骗了的，就像最近那个太极大师，他能够把自己都忽悠到一个程度，是觉得自己真的能够秒杀对方的，而且他忽悠他的徒弟门徒很成功，忽悠了门徒，门徒反过来再忽悠他，彼此这样的商业互捧，最后自己就信了，对吧？所以怪不得网友说这种大师跟现代搏击对打，结局不是110就是120，是吧？不过我觉得马大师还有值得称道之处的，老人家70多岁了，倒了就倒，倒得那么干脆，不碰瓷不讹诈，高风亮节，非常好，是吧？所以你真的是要来去明白和任何的事情，哪怕细到一个到底去你家吃饭要宰公鸡宰母鸡，背后有律法的，是吧？是有一些个三观的，是有一套体系的， 你能明白到这一点，并且常常去思考它，你就会对于神的心意，也对于人间的许多事认识得更清楚。基督徒不可不警惕很多日常操作背后的三观。武术是这样的，其他的国术是这样的，国其他也都是大概都这样的一回事儿。所以上帝说了，两样果树不可混杂，羊毛细麻有何相干？别整搞那个，总搞那个中西医联合治疗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拿薄荷糖来治新冠呢？我告诉你，我经过了缜密的思考，我把五千年传统文化总结了之后，我现在立刻给你提出一种绝对能防新冠的更好的简单易行的办法：每天早晨吃五颗大蒜，一根葱。能不能治病毒我不知道，但你出去之后没人敢靠近你。所以你就预防了病毒了吗？我觉得我这个比他那个更好，我要申请专利是吧？所以你用这种东西，拿中国的那种厚黑学，那种帝王政治，那种权谋，那种烂糟的污泥一般的东西往福音里边套，往教会里边用，这都是神非常恨恶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你不要爱你的神，你不要爱你自己的爱超过爱你的神。你不可以漠视神的创造、启示、律法、福音当中的那种大道和细则啊。所以爱神之后，你还要再说爱人、爱自然，这就是对于大使命和文化使命的一个具体的践行。这就叫天国大宪章。当然你想要来践行这些细则，如果你没有福音大能和圣灵的高抹重生，你如果没有委身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里边，或者说你只是混在教会里边，从来也没有被拆派到狼群和世界当中，或者你虽然进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进去的，沉迷于自己无琐事细节，从来不愿意去忠心查考圣经，去思想历史上帝的显明的道路，你也不愿意细心的观察自然和人间，那你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容神一人爱自然，是吧？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爱，具体的爱做不到，因为你的动机和行为如果不是被神全面归正的话，你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更做不到。而至于说圣约子民当中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这些律法细则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精神我们可以应用到你的学习、婚姻、工作、服事，甚至于科研，很多的地方都是有大有帮助的啊！理应来尊重和效仿。你要记得我们已经跟神结盟了，从此我们是属于神，属于共同体。属于共同体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自己人，但我们却没有一个人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都属于神，属于共同体，我不再属于过去的那个罪当中的自己吗？爱神就要实实在在的爱，神恨的你就恨，神爱的你就爱，爱人也是要具体入微的去爱，别总扯那个太高大上的事儿。他现在缺个羽绒服你就给他，他的那个自行车丢了你就去还他，是吧？要具体一点。因为总体而言，律法的总纲我们谈的太多了，而律法的细则我们说的太少了，是吧？所以我们总是要去不断的应用的。而对这些细则的分析和默想以及应用，就好像那个衣上的穗子一样，今天说了很多可能你觉得有点冲击性的、有点搞笑的一个例子，但这些例子都是碎子，你别光记得我要发明一个大蒜味口香糖，是吧？你要记得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是让你提醒不要混杂，要爱神所爱的，对吧？所以如果是那样，这些就会有意义，像那个衣上碎子一样，提醒我们不断的敬畏上帝而活出来你的救恩。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